宝座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用圣餐来纪念你过去，主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主啊，献上主啊你的宝血，你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得赎。然而，主啊，你还应许我们，你还要再来，主啊，就恳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欢欢喜喜，主啊，能够在世上生活有盼望，有喜乐。等一下我们要继续传讲你的讯息，是吧，就恳求你用下面的时间，是吧，继续的，是吧，能够教导我们，让讲的听的，是吧，都一同的领受，是吧，愿，是吧，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圣灵，是吧，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是必重新得力。这个题目是必重新得力。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的眼睛也许会一亮。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能够有力量。因为我们每天的重担每天的工作有许多。我们要重新来得力。那如果说我怕这个必重新得力后面呢，再加一句话的话，说必返老还童，那你的心也更加跳了一下。我们需要重新得力，我们也需要返老还童。假设一些不信主的人看到这个题目在杂志上，或是在internet 上，或电视的广告上，他们一定睁大了眼睛，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大力丸的药品要问世了？或者是说，是不是有一个美容的药物又发明了？让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可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我们知道，这些是今天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一个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属神的子民呢，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得到。我们今天就一起来领受这个讯息。我记得我自己年过五十几岁之后呢，身体就会常常的这个疲乏困倦。如果说昨天晚上再没有睡好的话，或者晚睡的话，那今天就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各样的形式，各样的做事情都会大打效率。那我想在我们当中的有一些是像我这些年纪的人，那也有人是少年人，也有一些是壮年人，或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人。其实我们难道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一样都有力量吗？你们少年人是这样子吗？你们壮年人难道就这样子吗？我们其实都知道不是的。当我们花了三天两夜专注的做一个计划，我们也会疲倦的躺的坐在椅子上。所以说是我们都是需要的，并不只是一个体力上的一个疲乏困倦，尤其更是我们一个心理的内心深处的一个无力感，内心深处不知道当如何去行，下一步要怎么走。不但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一种无力感，更何况我们在遭遇在困难的时候，在挫折的时候，在悲伤的时候，甚至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落入到这个循环当中。我们就好像四面受敌，我们出不来，许多的重担加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会碰到遭受逼迫，因为这世界上这个情势、经济的改变，或公司的 layoff 或各样的压迫，我们也会遭逼迫，会被丢弃，甚至我们也一样，内心深处有许多的难处，我们会失望绝顶，我们对我们孩子好像不常常听我们的话，我们对夫妻一些的关系，甚至我们在同工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做难的，我们会有些失望在我们当中，甚至我们会被打倒，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完全的绝望，谁能够来帮助我们呢？ 所以今天我就借着这个讯息来再次的让我们来从神当中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宝贵讯息，我们来得到这个应许。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字是必，必呢就是神所说的话，他必要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讯息。好，我们首先来念一下圣经。那今天的这个圣经一共只有五节，那我们就一起，我们一起同声，我们大声的一起来念。好，一起来。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上帝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倦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从这五节圣经当中，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感到一股这个力量，感到一股神的这个应许要在我们当中。尤其是读到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神要把这个宝贵的应许来赐给我们。如果说你们有认真刚看圣经的话，你们看到这里的重新得力的有一个字改变了。刚才在我前面的那个主题的时候，我是用另外一个重。假设你看和合本圣经的话，那个重新的重是我前面的第一个重。可是你读中文新译本圣经的话呢，我这个重是重新的重。那你们都会看这个中文这两个字是有一些意思上的不一样。那如果是随从的从的话呢，我先用一段圣经，一段经节。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在第一章的时候讲属天的福气，天上所赐的属灵的福气，所以保罗就一个颂赞说，因此那个以弗所书写给以弗所的众圣徒，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随从主耶稣，信从主耶稣，就是我刚讲的那个随从信从。那随从信从的意思呢，基本重视的是在来源，就是说我们过去我们跟随主耶稣，可是我们也依靠势力，我们也依靠一些我们的权势，或是我们的背景，可是呢我现在我要完完全全的来跟随耶稣，来信从，来追随他，这就是和合本的这个重新。那中文新译本的重新呢，是这个重新，我们知道这个字就是重来，重复，再一遍，就是我过去我也是跟随神，可是我三心二意，我没有专心，那现在呢我要重新来一次，我立定心志，我要跟随主。所以说有两个重，重新，还有另外一个重新。上星期天，我在从教会回去的时候呢，我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个 Big Yard 呢，有人车子发动不了，在 charge 这个电，在 charge 这个电。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例子来做一个解释，当你在这个 charge 的时候呢，然后让它再打着这个电，然后再重新的充电。那这个呢重呢就是重复重新，再充电。假设呢他们这个电池寿命已经达到了，已经到了寿命完整的时候呢，需要换一个新电池，就是要一个新的一个来源，新的一个充电。所以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其实是就是一样的意思，有类似的意思，就交换替代，一个新的力量要取代一个旧的力量。所以说呢我们就了解哪一个重其实都可以，就像其实就有点类似我们讲重生，一个是 born again， 一个是 born above， 是同样的意思。 好，我们了解这个意思的意思之后呢，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要随从，我们要跟从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要重新，我们再重来的一次，完完全全的专心的来仰望他，来跟从他。所以我今天呢讲的这个主题呢，有三点，第一点，我们要跟随我们主耶稣，要跟随神，我们必须要认识他，认识我们的神，那我们认识我们神之后呢，我们还要等候我们的神，而且从等候我们神当中呢，要得着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说呢，我们从这三个样事情啊，认识神、等候神，从那边得着力量呢，我们就不断的能够更新啊，就不断的能够进步啊，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啊。如获不然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呢，那如获不然呢，我们就会怀疑神啊，就会埋怨神。所以在刚才我们念的这以赛亚书40章27节当中呢，这边就讲了啊，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上帝并不查问？那你想知道这句话为什么以色列子民雅各以色列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在什么时候问这句话的为什么我的道路该如何去行神啊，你还在不在啊？你是不是不管我了？你还爱我吗我的冤屈你不查看吗所以在这个，所以他们讲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我们可以稍微知道一下他们的背景，其实就是他们在他们被掳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北国跟南国那这个时间呢，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在当先知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呢，他在什么时候当先知假设我们读了历史书我们也刚读过历史书就是在乌西亚王、约坦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这时候是以赛亚当先知，他在西元前大概是740年以赛亚当先知活了他在服侍神的时候呢，很长的时间，所以刚有四个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所以一直到西元前的680年。那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知道北国以色列在西元前722年被亚述灭亡。为什么会被亚述灭亡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们背逆了神，他们拜偶像，向巴利献祭，向人所雕刻的偶像烧香他们离开了神，他们不能心慈而已，专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怎么样，神一定要刑罚，要管教他的百姓所以神又兴起了亚述帝国作为他管教的刑杖神说撒玛利亚、以色列，你的伤痕是无法医治神，所以在西元前722年亚述就灭了北国以色列。那南国呢，在西西家当王的时候呢，有一些复兴，可是复兴之后呢，也一样走着以色列北国相同的道路，每况愈下。所以说在以赛亚书1章到39章的时候呢，以赛亚说已经不行了百姓陷入在罪恶当中，拜偶像，离开了神。所以说以赛亚也预告神要兴起巴比伦，也是作为管罚的刑杖，所以南国在西元前586年也被巴比伦帝国所灭。所以当他们被灭的时候呢，他们就被掳到外邦就被俘虏在那个地方一直到以赛亚已经死掉了一直到在被掳在外邦70年之后以赛亚书当中就预言说他还要再兴起一个人兴起什么人呢要拯救他的百姓，就是波斯王古列。波斯王古列在隔了很多年之后 以赛亚书在当中说我要兴起，甚至说我的仆人，我的牧人，其实古列并不认识他，可是神说要兴起这个古列，因为他要让我的民回去耶路撒冷，再重新盖圣殿来敬拜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子民在埋怨、拜怨、在埋怨、在怀疑神的时候呢，就是在被掳的时候所讲的。神啊，你还爱我吗？我的道路在哪里？你不知道我受的苦楚吗？弟兄姐妹们，难道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子女，可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祸患、疾病、忧伤、伤心的时候，我们难道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怀疑跟埋怨？神啊，你在哪里？我们一样，我们甚至会怀疑说，神啊，我们苦苦的敬拜你，可是你在哪里呢？你为什么不替我伸冤？为什么不拯救我？我们在下一节的圣经，以赛亚就告诉我们，告诉安慰以色列的百姓，也安慰我们。所以在以赛亚书40章之后呢，就是在讲安慰，讲一个希望。我们圣诞节还没有过去很久，我们在圣诞节常唱了一条歌，就是韩德尔的弥赛亚。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用40章的开头说，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因为他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他们的刑罚已经满了。所以在第28节就讲说，以赛亚就这样安慰他的百姓，也是一样这样安慰我们。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你从起初，你岂不是没有人告诉你吗？告诉什么？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的地方。在这里讲神的四个属性，他是永在的上帝耶和华，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疲倦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首先讲到神的永恒，我们都知道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神是昨日明日从今日到亘古的神，神而且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神在哪里呢？其实神就是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就在你的心里，我们知道神是永在的神。第二个，神是创造地极的主，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神说创造天就有了天，创造地就有了地。神的伟大在以赛亚书也是在40章的时候非常有很多的形容，在40章的时候呢，22节说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看万民就像蝗虫一样。我们先拿地球大圈，其实我们常说圣经是没有错，它不是一个科学的书，可是它讲一些实在一些它的创造，地球是圆的。你读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科学家是要常常要读圣经的，可是呢，在这里是讲神的伟大，万民就像蝗虫一样，而想说万民是大水桶中的一滴，也在40章讲的，在天平的摆这个我们知道天平称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怎么样，像灰尘一样，可是呢，神就这样顾念我们，因为神创造我们，神也是我们的主。第三个属性，神的智慧是无法测度，我们知道谁，我们在保罗也是这样讲，以赛亚是这样讲，谁当过他的谋士，谁知道主的心。我们刚才讲到说，以色列人北国跟南国都灭亡了，灭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拜偶像，而且不依靠神，依靠势力，依靠亚述，依靠埃及，我们知道，可是呢，神怎么样，神的选召，神的恩赐是从来没有后悔的，就像神一样选召我们，他从来没有后悔。 子民虽然陷入在罪孽当中，国家已经没有了，可是神依然施行拯救。他们在这个被掳的70年当中，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在主耶稣基督在新约在四福音书的时候，神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是怎么样假冒伪善，责备什么祭司长文士他们是怎样能知道而不能行，有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能进去，他是责备这些东西。可是耶稣基督没有再责备他们拜偶像这件事情。从这边你会看到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的智慧的计划让百姓在这被掳的过程当中能够从偶像能够完全的拯救出来。难道主耶稣基督时候没有人拜偶像吗？拜偶像直到如今今日到处都是偶像，可是神的子民呢被拯救回来之后就没有拜偶像。可是神的智慧的拯救的计划其实到如今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现在还是有几分硬心，我们说他是犹太教派，可是神的拯救计划是因为虽然他们暂时的思想跟硬心是怎么样，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这些也敢难我们今天得救的人也是在神的这个智慧拯救计划当中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怀疑的时候，在跟神讲话的时候，那我们重新的再思考，神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神知道我们是疲乏的，所以另外一个神的属性是什么？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所以神是一个怜悯的神，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神看过我们，让瞎眼的能够看见，瘸子能够往前走。可是为什么我们还生活在痛苦当中无力当中也常常的抱怨呢？因为第30节圣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因为我们太依靠我们自己的我们虽然知道有神，可是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才能智慧我们的计划去做，就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也是去殿堂敬拜神，可是他们心怀恶意他们还是靠世界上的强权。所以神形容他们说像鸽子一样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依靠战车马兵依靠这些东西可是神不要他们依靠这些东西以色列子民虽然他们也知道要归向神，可是他们没有诚信的哀求神，神这样责备他们。在何西阿说他们没有诚信的哀求我，他们只是在床上呼嚎。他们虽然是想要归向神归回神，可是神责骂他们说像早晨的云雾一样他们的归回归向他们的悔改就像早晨的云雾一样，这刹那之间就散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思考一下子，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一样落在这个光景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是没有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归向他。所以我们也像这里一样，像少年人一样，我们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神形容以色列人说他们是像倔强的母牛一样虽然先知传讲讯息，可是他们依然不能归向神。我们也思考一下子，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有点像倔强的母牛呢？可是神就像讲的，他的拯救他的选召是绝对没有后悔的每次讲到神的选召的时候，就可以想到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说他们既然信从主耶稣保罗就替他们祷告要让以弗所的圣徒能够真知道他，把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赐给他们，要知道神的选召是有何等的指望。 所以神就把这段圣经赐给我们，31节啊。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在这里有几个字啊，我们特别要思考，等候。等候这个字，假设你看几本英文书的翻译的话，有它是 waiting 啊 ，waiting for 啊，但也有说 trust 啊。那 NIV 的圣经呢，它是 hope in 啊。所以在这里边有专注，要仰望，有耐心，而且是信心啊，来等候我们的神。等候我们的神呢？神就一定有一个应许在我们当中，就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从这里用一个老鹰来形容。我们很简单讲一下，老鹰它是鸟中之王，鸟中是非常飞得很快的，它平常的速度可以到100到150个 mph，远超过我们这个车子开的速度。当他要抓猎物的时候呢，他可以甚至到200英里。他的眼睛是非常的锐利，他的翅膀张开一共可以超过2公尺。所以在这里呢，神形容说，我们必重新得力，就会必如鹰展翅上腾。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老鹰这个字，一共大概至少提过40次以上，甚至用老鹰来形容我们的神。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以色列神要拯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说，我要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飞来归向我，作为圣洁的子民，有君尊的祭司。所以说神看我们也是看小鹰一样。所以在这里呢，说必如鹰展翅上腾，所以我们知道老鹰呢，你看到它的时候都是在高空当中飞翔，它张开它的翅膀，它飞翔的方法跟这个鸟不一样，你小鸟都在低空，就不断的在飞自己的翅膀，所以我想小鸟飞不对可能就会疲乏困倦。可是老鹰呢，它的翅膀一共有7000多个羽毛，它每个羽毛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它都是照我们这个空气动力学那样子的样，符合我们这个空气动力学。我相信这个空气动力学他们是要学习老鹰怎么样来设计所以老鹰睁开这个翅膀的时候呢当一个气流飞来的时候呢，它张开这个展翅呢，它自然而然就会盘旋而上，飞腾在这个天空当中，而不需要一直在挥着这个翅膀很容易就疲乏就困倦。其实从这个圣经当中的教导，我们得到什么东西其实就是神要我们能够像老鹰一样，不要疲乏不要困倦能够展翅。当我们飞到天空之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俯瞰这个大地大家可能到过这个芝加哥的 CS Tower或是台湾这101大楼，看地下地上这些景色真是开阔不尽那我们不会有一个开阔的心胸，就不会再注视到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困处。老鹰还并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这里翻译说老鹰展翅上腾，有些圣经翻译是老鹰返老还童。这里讲说老鹰呢他在30岁到40岁的时候呢，老鹰他是需要把他这个鸟嘴重新的再变锐利，他的翅膀需要换羽毛，他需要一个蜕变的过程，经过3-4个月之后呢，他可以再重新的能够像这个得着这个力量。老鹰还有一个特点，他的眼睛呢很不一样，他可以专注着太阳在他等这个换羽毛在这个重新得力的时候呢，他专注了这个太阳从这里也是告诉我们神也是要我们不只是展翅上腾让我们有个开阔的视野，神更要我们能够专注于他。当我们专注于他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到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说，那瓦器中的宝贝，瓦器大家都知道，瓦器是很容易碎裂的，瓦器是很贫穷的，是不是很贵重的。可是呢，神说呢，他的宝贝在有这种瓦器里。当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就是那宝贝。他说可以发出莫大的能力，这个莫大的能力呢，是不出于我们，是出于神。就像我这边讲，必从心得力。莫大的能力能怎么来帮助我们呢？他可以让我们，虽然我们四面受敌，可是我们却不受困。我们虽然也会心里作难，而不至于失望。我们虽然会被遭受逼迫，可是我们不被丢弃。我们也会被打倒了，可是我们不至会死亡。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要我们专注于他，要等候他。我们知道我们肉体的软弱，在日积月累的这个沉重的包袱乳镜当中，我们常讲说我们去年做的跟今年做的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可是神让我们要专注他，等候他能够重新得力。我们虽然现在有困难有苦阻，神专心的仰望他，神一样会拯救我们。就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他摸到主耶稣基督的衣裳，就立刻得到拯救。可是神有时候也不拯救，可是神要我们完全的能够仰望他，因为神有一个智慧奇妙的计划，就像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一样，他要施行在我们身上。所以神要我们专注能够看着他，而不看着我们自己，忘掉我们那个现在的陷阱，自战自清的苦楚。神要我们仰望他那奇重无比而且是永恒的荣耀。这就是要我们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听到这样一个讯息，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必，让我们能够重新能够得力。可是这个应许是要有一个条件的，就是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等候耶和华是我们要做的功课。我们要专心的仰望，能够依靠他，而且单单的能够等候神。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也在哥林多书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可是呢，神的能力在我们人的软弱上就能够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抓到一个这样的应许，让我们能够专心的能够等候他，专注的等候他。那神的这样一个就看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像鹰能够展翅上腾，看到神在我们身上这样一个智慧的一个计划要实现在我们当中。我还记得我上次在讲讯息的时候讲到这个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当百姓都知道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以利亚到了加密的山顶，因为百姓因为旱灾已经三年半没有食物了，以利亚屈身在地，脸伏在两膝当中就祷告，祷告一次，请他的仆人去看看天边有没有一个云上来，没有上来。第二次第三次都请仆人去看天边那个云彩有没有上来，一直到第七次，以赛亚就这样，以利亚就专心的这样等候神的一个应许，拯救神的应许，结果真的是从天边上来的一小片的云彩越来越大，就有倾盆大雨，就能够让子民的这个旱灾没有食物就能够解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既然学了 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专心的来领受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一定要得到它。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父神和恩典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把这个宝贵的应许能够赐给我们。恩典的主，就恳求你在这个新的一个年度里面，主啊，让我们下垂的手能够再次的举起来，发伸的腿再次的站稳。恩典的主，因为你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重新得力。主啊，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的道路，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患难当中，生命当中，或是在内心无力软弱的时候，恩典的主，我们就恳求你，主啊，把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你，能够得着力量，疲乏的你赐能力，软弱的你加添力量，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从我们每天这个日积月累这个软弱无力这个感受当中，让我们重新的再破茧而出，主啊，就像那虫子一样，经过蜕变，毛毛虫一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蝴蝶，再次的展翅飞舞，把我们人生是吧剩下的岁月当中，是吧能够从你那边能够完全的依靠你，得着你的大能大力，好让我们在世的日子是吧就能够传扬你的美德，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恳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往前行，兴旺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们感谢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我们唱第一跟第三节，给我穿上能力。